20世纪20-30年代，马克思曼及其在罗格斯大学的同事们收集了土壤样本，并从中取出了数千种细菌进行试验。一茬实的土壤就可能含有数十亿细菌，它们互相争夺着稀缺的资源，进化出分子武器以防御其他细菌和动植物界中的成员。法裔美国人勒内·杜博斯于1939年首次从土壤里含有的细菌中分离出化合物，它可以有效地对抗其他细菌，但是对哺乳动物细胞也有毒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清楚地发现，最高效的抗生素只以细菌特有的结构和机能为目标，并不会伤害动物的组织。尽管1939年分离的化合物在临床上遭遇了失败，但是微生物学家们由此受到启发，继续寻找。这项艰巨的挑战超出了一般的实验规模。科学家们对成千上万种细菌进行调查研究，近乎随机地测试其抗菌功效。尽管任务艰巨，令人生畏，但是马克思曼及其研究组成员设计出一套方案来分离细菌，以找出哪种细菌可以生产毒性极小但在临床上有效的药物。几年后，他说道，我们分离出10万株链霉菌，当时被称为放线菌。10000株在琼脂培养基上表现出活性，1000株在肉浸液培养基上表现出活性，100株在动物身上表现出活性，10株在对抗实验用结核菌时表现出活性，结果有1株能够生产出链霉菌。这些数字是粗略估算的近似值，但是它们确实体现了研发药物时层层深入的过程。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马克思曼是引领抗生素研究的天才，而且他在1952年当之无愧地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这段引文很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在1943年6月到10月间，对分离出来的链霉菌做出关键研究的似乎只有沙茨一人。这个由默克公司资助、罗格斯大学发起的研究项目引起了梅奥医学中心研究者威廉·费尔德曼和科温·辛肖的注意。梅奥医学中心已经从19世纪80年代罗切斯特小镇上一家父子经营的家庭诊所变成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之一。他们采纳了利斯特消毒法，实践现代细胞病理学，支持科学家与医生之间的合作，并且大公无私地将医院重组，办成一家非盈利性慈善机构，才实现了上述成就。在梅奥医学中心，威廉·费尔德曼是世界一流的兽医病理学家，而科温·辛肖是一位对细菌学很感兴趣的医生。费尔德曼和辛肖都特别喜欢研究肺部疾病，尤其是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肺结核。结核病曾夺走人类1/7的生命，大约有150亿人。罗伯特·科赫曾无力实现的治疗方法，现在成为福尔德曼与肖恩的钻研对象。这两位梅奥的研究人员在读过马克思曼最初发表于1941年的链丝菌素论文后，便与他联系，希望以后可以在试验新发现的抗生素方面进行合作。后来，人们认识到链丝菌素对肾脏具有危险的毒性，才发现那篇论文里的实验会带来灾难。阿尔伯特·沙茨发现链霉素的故事充满了顽强的奉献精神和舍己从人的牺牲态度。在罗格斯大学瓦克斯曼研究大楼地下室的一间实验室里，沙茨独自一人在土壤样本中搜寻一种能够击败结核病的细菌。这种细菌要能对抗梅奥医学中心合作伙伴所提供的最危险的结核病菌株。它分离出灰色链霉菌的两种变体，一个样本来自大量施用肥料的田间土壤，另一个来自鸡的咽拭子。两个灰色链霉菌样本在体外试验中都能对抗结核菌，但是体内试验才能证明链霉素是不是一种有效并且安全的抗生素。沙茨和瓦克斯曼于1944年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 向世人宣布链霉素面世。费尔德曼和辛肖是最早一批收到文章样稿的研究人员。到1944年4月，两位梅奥医学中心的研究者开始在豚鼠身上试验链霉素。这些豚鼠感染了各种不同的疾病，包括腺鼠疫、兔热病、细菌性痢疾和结核病。到1944年6月底，链霉素被证实是一种奇迹般的药物，它治愈了每一只感染各种不同疾病的豚鼠，包括结核病。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研究者又进行了一系列的额外试验。到1944年秋天，辛肖准备对人类使用第一剂链霉素。1944年11月15日，帕特利夏·托马斯成为首位使用这种神奇药物的患者。帕特利夏的结核病感染十分严重，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在接下来的五个月中，他接受了五个疗程的链霉素治疗，剂量大小取决于早期科学研究和猜测。帕特利夏·托马斯不仅活了下来，还结了婚并生下三个孩子，又活了22年。要想真正确定链霉素是否像最初设想的那样有效，需要一份有开创意义的分析报告。尽管历史上出现过对食疗和原始药物治疗的简单对比，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希伯来圣经中但以理的故事。1793年，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斯·林德进行的重要对照实验，也有结果显示柑橘果实可以有效地预防维生素 C 缺乏病，但是在1948年之前，还从未有人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随机对照实验。交替分配试验是指一群患者中每隔一个人便交替使用一份试验药物，这样便形成了两个对照的治疗组。这种试验方法非常容易出错，因为在给患者分配治疗方案时，不论分配制度多么严格，临床医生也无法完全消除选择性偏移。英国流行病统计学家奥斯丁·布拉德福德·希尔意识到以往试验设计的缺点，认为药物评估的唯一合理方式是临床医生和患者双方都是盲测，